周公瑾被关羽抓住，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关云长趁此机会跟哥哥说话：“哥哥，有事与都督商议，无事请哥哥赶紧回江夏。”刘备就明白，跟着关云长转身往外就走。周公瑾的手被关羽抓住，酒杯不能扔，两旁的众将不敢往上闯，恐怕把都督伤着。就这样，刘备跟关云长平安脱险。周公瑾气了，回到中军宝帐，这汗前后心都塌透了。鲁肃还问都督：“您不是说请刘备来在酒席宴前要他的性命，因何您又没下手呢？”“哎呀，司敬，你没看见我被关羽把我抓住，关云长是只虎将，我要杀刘备必被关羽所害，因此急切不得下手，这气死我也。”周郎生气不提。刘备和关羽带着仆人到了江边，诸葛亮正在江边等着。哈哈，主公，赶紧周中一叙。哎呀，先生可看见你了。当时到了船里头坐下，刘备把自己的来历从头到尾一讲，非要请孔明回去。诸葛亮一笑：“主公，破曹操是主要的，我回江夏有什么用？主公放心，虽然周郎不怀好意，诸葛亮在江东稳如泰山，他想什么办法也治不了我，主公只管放心。那么先生您独闪回去？”“主公啊，您记住这个日子，到了11月20日，正是甲子日，那一天你命赵子龙准备一叶扁舟，赶奔江东南屏山下等候，这个事情可千万记住啊。”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但见东南风起，量必回矣。”“你到那时候我就该回去了。”刘备再想往下问，诸葛亮闭口不言：“主公快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。”关云长也催促。就这样，刘备哥俩起身上船回江夏，正走到半路上，就见张飞领着一支军队坐船接来，50-60只大船沿江而下。张飞提着长矛在船头站着：“哥哥，您回来了，再晚回来哟，我杀到江东。”“哎，三弟，你何必鲁莽，有话咱回去说。”刘关张哥仨坐船回去，暂且不讲，再说周瑜没杀了刘备，怎么想怎么变。正在生气的时候，报都督，曹丞相派使臣下书。周瑜这肚子火都搁在曹操的使臣身上，把书信拿过来一看，那信皮上是这么写的：“汉大丞相总督兵马元帅曹。”刚看着这么几个字，连信栏都没瞅，把周瑜气得咔哧咔哧咔哧把来信撕个粉碎。使臣在何处？回都督，现在营外，刀斧手将曹操的使臣人头砍下。鲁肃一看这像话吗？“哎呀，都督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这是古至今来有这个规矩。”“不，我就要破例斩来使以示威。”“杀！”嘁哩喀嚓把曹操使臣脑袋剁下来，交给仆人带回江北。周瑜余怒未消， 准知道私书斩来时，曹操必大怒，干脆两军阵前决一雌雄。周瑜命令甘兴霸马上率领三江口的水军，自个儿总督人马向曹军进攻。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？当时甘宁、甘兴霸率领一万水军，身为先锋，周瑜呢率人亲自为后援，沿着大江鼓声阵阵，直奔曹操的连营杀去。单说曹操本来想跟东吴讲和，共擒刘备，看这意思东吴是不准备跟自己联合，今儿个派使臣去了也是为这个事儿。时间不大，使臣的仆人回来了，哭着报告：丞相啊，书信周郎不但没看，把使臣给杀了，脑袋让我们拎回来。
这个
那气死我也！曹操真是怒发冲冠呐、啊！周郎啊，我势必杀之！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报告：周公瑾率着水军攻打我们连营来。曹操这火也上了，命蔡瑁、张允率荆州的降兵为先锋，自从中军上了大船迎战。这回可热闹，三江口长江的江面上数千只战船挑起白帆，金鼓大震，震得江水高涨，咕噜滔滔。蔡瑁、张允呢是荆州的降兵，这俩小子自从投降曹操之后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叫这于心有愧。心说我们俩一个身为水军大都督，一个水军副都督，正想建功树业，哎呀，这个机会老也没有。今儿个这一开仗，俩小子挺高兴，带着自个儿的几个叔伯兄弟，蔡中、蔡和、蔡勋、蔡廷、蔡凯，蔡家之中的门族。老张家又带着张果仁、张果孝、张果发、张果强，老张家一大家子，撸胳膊挽袖子，身披甲胄，手拿盾牌，这只手是长矛短刀，飞身上了战船，正想要大显身手，在江面之上正好与甘宁、甘兴霸相遇。他们不认得甘宁，就见对面一只大船，名叫飞虎舟，船头上一把虎皮高脚椅，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站起身来身高九尺挂零，奔着头大下子，倭寇眼高颧骨，稍微有点山峰耳朵，脸上薄薄的带着一层水袖，就证明这个人久在水中，头上戴着月牙莲子箍分水乌皮帽，身上穿着分水服，一色是鹿筋的卡口，腰系犀牛皮的板带，背后背着宝刀，手提盾牌，威风凛凛，居中而坐。再看江都的水军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擦拳摸掌，用弓箭射住左右。蔡瑁在船头上看罢多时，用刀点指：“呆！”对面船头上坐这个人可是甘宁、甘兴霸吗？他认得，因为他是荆州的人。甘宁裸须然一阵大笑：“正是谋家，我对面谈话这个小子，你是荆州的降将蔡瑁吗？”蔡瑁点了点头：“正是你家水军大都督。”甘宁用嘴呸了一下：“呸！无耻之徒啊！”荆州的刘表、刘景升对你不薄，论私人的关系，他又是你的姐夫，哎，你说你这个东西有多不要脸，你姐夫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你就让刘琮投降了曹操，怎么样？ 刘琮投降了不到五天就被曹贼杀掉，你用老刘家的鲜血换来的纱帽，换来水军都督的投降，就凭你这个人狼子野心，连点人性都没有，你也敢与甘兴霸对面，而往哪里走？听矬人别说短话，正说的蔡瑁鬓根上，这小子还懂得害臊，砰，脸红了。这甘兴霸两国朝地，你管我怎么的？他冲两旁用手点指，哪位将军赢他？话音未落，那扶白兄弟蔡勋在旁边驾一只小船，手提钩镰枪，高声喊一声：“都督，把这小子交给我！”用枪一指，12个水手，一边6个，搬将摇虎，在这个船中飞了呀！哗，直奔甘兴霸。甘宁那是能征惯战的大将，一看蔡瑁派人出敌，点手换小船，手提宝刀飞身跳到小船之上，12个水手也是搬将摇虎，直奔蔡勋就下来，船头对着船头，两个人站在一处。蔡勋今天27、8岁，小伙子年轻力壮，掌住那条钩镰枪上下翻飞，另外在水上打仗有经验，别看这小船飘飘摇摇晃晃荡荡，他就像在陆地上一样。甘宁甘兴霸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水贼出身，专门在长江一带掠夺文生，从12岁就在水里头泡着，那在水上的跟在陆地是一样，能耐还大，蔡勋怎么是他的对手？5、6个照片就叫甘宁蹭在自己的小船上往他船头一坐，宝刀搂头一晃，蔡勋光顾上头，啪，用钩镰枪往上一架，没注意底下，甘宁的刀就走到下盘了，正砍在他双腿上，啊咔嚓！蔡勋哎呦一声倒在船头，甘兴霸反手一刀把人头砍下。又把那10几个水手砍了几个，剩下的蹦蹦蹦蹦水里头跑了。甘兴霸大获全胜，哎呦！蔡瑁、张允在大指挥船上一瞅，哎呀，贤弟呀！正在这时候，就见两只小船如飞似箭，左面蔡平，右面蔡凯，是直奔甘兴霸。老蔡家当家子，这两个人一边往前冲，一边还哭着：“哎呀，兄弟呀，在天之灵莫散，容哥哥们给你报仇。”还未等俩小子到甘兴霸的面前，就见甘宁一伸手，抄弓搭箭，闽朱红搭悬扣，对着蔡平就是一箭，照啪嚓，正射嗓子眼上。你说蔡平倒霉吧，还没到眼前呢，咯楼一声命归纳世去了。蔡凯在这头就哎呀哥哥一摘在嘣掉水里头，他在水里一翻身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刚想往船上游，就见甘兴霸一个猛子就跳到水里，那真跟水牛一样，哗一晃膀子，水一翻花，就到了他面前了。好小子，拿走吧！这一刀就刺透他的前心。蔡平、蔡凯哥俩就这么死的。周瑜在后面听着报告，听说甘兴霸大获全胜，吩咐一声：“啊，给我掌号进宫！”一霎时就听江面上嘟。简直密麻麻一下奔曹兵就攻上来，两旁边是蒙童战舰， 正中央是浪里窜的小船，东吴的水军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，不但手拿兵刃，而且有一半跳到水里头，砰砰砰砰砰，左手拿凿子，右手拿锤子，到了曹操带着水兵的船底下，砰砰砰，在这底凿船底，三凿两凿，那船漏了，往上就冒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这边可要命。曹操的军队一瞅，哎呀，这可要命的。你想这个外行跟内行不能比，曹操的军兵都是在北方带来的，青州兵、徐州兵、中原兵、河南兵、辽东兵，这些兵要讲究陆战，骑马射箭真有能力，讲水战一窍不通，头一次打仗上船，这船一晃荡还能打仗，就叫这天晕地转，头迷眼花，心里的往上一闹腾，哇光吐了，这仗还有个打吗？再看人家东吴的军兵这一冲上了，不战自乱，这船有翻个的，有横过来的，有被人家凿漏了灌水灌满了的，这一下是大败而归，东吴是大获全胜。周瑜一口气命令追杀了五里，毕竟人太少，曹操的兵马太多，不敢深入重地，恐怕上了当。周瑜在敌楼之上吩咐一声：“啊，明天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。”锣声一响，收兵撤退，回到三江口，马上命人向孙权报捷，把孙权乐的，亲自命人带着平酒方肉犒赏东吴的三军，首开战局，大获全胜。将来世界上的事儿都这样，有乐的就有哭的，曹操这头可受不了，领兵带队败回到岸上，曹操是愁眉苦脸，气的把蔡瑁张允找上来，这俩小子吓得浑身力抖，参见丞相啊，胆大的蔡瑁、张允，公命你二人身为水军都督，你们怎么给我操练的军队？哎，我们百万雄兵因和这一仗大败而归，左右把他俩给我推出去杀了。刚往外一推，两旁众将苦苦的求情：“丞相手下超生，丞相饶命。”曹操这是吓唬他们俩，又把蔡瑁、张允推回来，绑绳解开，这两个人蹦蹦蹦磕响头，哎呀，丞相的，蔡瑁、张允，我就问你们两个人，今天这个仗怎么打败的？丞相龙禀，我们说话您别不爱听，您领的北方和中原的军队不惜水战，他不懂，我手下这点荆州兵虽然会水战，久不操练了，老不练习也生疏了，匆忙之中今日应战，国有此败，如果每日操练必不至于如此，望丞相开恩。既然我让你二人身为水军都督，便宜行事，操练水军之事还用对我讲？给我退了下去，好好的操练，如果出兵再要打败仗，杀你个二罪归一。是是是是，俩小子屁滚尿流跑出去了。要说蔡瑁、张允没能耐，瞎扯，真有能耐，这回吸收失败的经验，马上把水军调拨开了，开始摆阵。这个水军也有阵，沿着长江的北岸，这一条子能有30里地，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，一共摆了24座水门，用那个蒙童战舰、大战船，在外圈就好像汉地城墙似的， 它船高，小船在里边可以通往来，里边有街道有路线，哎，往来自由，行动有马，有出有进，有攻有守。太茂张宇是每天操练，他们两个一合计，就是荆州的水兵有经验，哎，把荆州的水兵搁到外围，曹操领来北方的军队不懂得水性，让他们在中心，曹操汉寨的联营一共300多里地，再加上水军的联营，鸣鼓震动天地，到了晚上点上灯火是照红了天心。周瑜在三江口登高一望，也是心惊肉跳，哎，曹兵太多呀！有那么句话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得看看曹军水军的虚实。周瑜也有胆子，当天晚上传了指令，命准备了一只楼船，就是带楼的大船，上面准备了200弓箭手，六带着雷烟火炮。周瑜满身披挂登上楼船，又带着著名的大将10名随身保护，偷偷的离开三江口，直接赶奔曹操的水寨。神不知鬼不觉，慢慢的就到了大江的北岸。周瑜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抛锚！”大船4个犄角，锚链撒到江底。周瑜背着手打凉棚，观看曹操的水寨，这回可看个得眼。这个楼船呢，就本身就高，就起侦察的作用。人要登着上头往下看，是一目了然。周瑜仔细的看着，哎呀，都说曹操不懂水战，这是什么人给他摆的一字长蛇阵24门呢？这谁摆的？看来深得水军之妙法，非等闲之辈。他问身边的甘宁：“甘将军，你可知曹操的水军何人操练？”“回都督，您忘了，荆州的降将蔡瑁、张允身为水军都督，这是他们操练。”“
哦。”
周公瑾心里说话，要不把蔡瑁、张允铲除了，想要破曹操不易。怎么铲除？他的眼珠转了转，必须以计，用什么计策要了这两个小子的性命，方消我胸中之恨。他还在这看，正看着被人发现了，有人报告蔡瑁、张允说，东吴有一只楼船离着甚近，看大旗上标志字是周瑜。这俩小子不敢耽误，赶紧飞报曹操。曹操一听周瑜亲自来偷看水寨，这还了得，吩咐一声给我追，要活擒周郎。如等曹操的水军发动，周瑜人家这块早就发表了，一看水寨旗号一动，就知道水军动了。周公瑾吩咐一声提锚调转船头，你这楼船这一吊个，头朝东尾朝着西，顺流而下，一口气就20里。等曹操的兵马出来也晚了，曹操一听追周瑜没追上，把他气的三江口败兵损将，今日又被周郎看我水寨，这待如何是好？马上把文官武将众谋士找来商议对策。哎，曹操刚这么一说，就听见左部之中有人说话：“丞相，不才，我有个主意，可服周郎。”曹操定睛瞧看，出来一个文人，头戴葛巾， 身穿布袍，此人长得是五短身材，小胳膊小手小腿小脑瓜短脖根小草包肚子，长得是其貌不扬啊。别看那样，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，下巴壳还有一缕山羊胡，微微的还有点烂眼圈。那人说，你别说这人长这么难看，曹操用他干嘛？
不，
别看貌不惊人，此人有独到的能为。此人姓蒋，叫蒋干，蒋子义，有学问。曹操礼贤下士，收他为手下的募兵，专给曹操出谋献策。曹操对他很器重，一看他过来了，曹操就问蒋先生，你有何计教我可服周郎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我早就要报答丞相。周瑜跟我自幼年间同窗好友，我们俩是同学的，由打12岁就在一起，到了18岁这才分开。他在江东当了都督，我在北方投了丞相。虽然说这样，我们俩感情至厚，从小左右不离。丞相啊，再跟您说一件事，我们俩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还是磕头的把兄弟。我愿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借船一只赶奔江东，顺说周郎投降丞相，您看如何？哈哈哈哈！子义，果能说周瑜来降，你是首功一件。丞相放心，马上我就起身。先生，你都用些什么东西？
不，
什么都不用，一只小船，一个青衣童子，两名水手足矣。再看蒋干、蒋子义，辞别了曹操，亲自来到江边，带了个青衣童子，两名水手，是顺流而下，直奔周瑜的连营。这个蒋干可不是吹，跟周瑜真有交情。你别看周瑜长得那么漂亮，他长得那么难看，两人这个心劲、志向都差不多。周瑜呢，也爱惜他的才学，
耐心说：“曹操对我挺好，我一点功劳都没有，这玩意对不起人。”
周瑜呀、啊，你不明天时，不明地利，不晓人和，你怎么能跟曹丞相抗？干脆我说说你吧，立首功一件。他觉着不管深与浅，周瑜都不能难为于他，所以自报奋勇，他赶来，船只靠了岸，有人到中军保障送信。周瑜一听，什么？故人蒋干、蒋子义拜望。周瑜一笑啊，说客来了，我正要利用此人将计就计。